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20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将提名美国资深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担任美国最新驻华大使，以填补这个去年10月以来一直空缺的职位。有分析称，伯恩斯是美国广受好评而且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官之一。拜登在美中建交以来的关系最低谷，将期待新任大使发挥更加核心的作用，而他本次呢，打算使用职业外交官来取代政客担任这个职务。那么在双边关系严峻和国际局势复杂性突出的情况之下，新任美国大使将遇到怎样的外交挑战，并将如何影响特殊时期围绕美中军事、经济和地缘等对立的博弈呢？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习系主任叶耀元博士。叶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悉尼的冯崇义博士，就是关于尼古拉斯·伯恩斯，他这个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来历啊？那么他在这个跟中国相关的这个议题方面究竟有过哪一些的这个经历呢？还有呢，您对他的观感是怎么样的，冯博士？
是这个伯恩斯啊，是的，你说过他是一个资深外交官啊，他很资深了，已经在外交生涯有将近30年之久。他担任过在国务院，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国务院的发言人，最高职务曾经担任过国务院的这个副国务卿，然后他是在派去北约当大使，派去希腊当大使，他也在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头专门负责苏联东欧的事务。也负责过这个中东方面的事务，他的这个外交生涯是横跨共和民主两党，但是他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左派人士，他因为他是拜登竞选之后，竞选团队里头的外事顾问，他的一些言论里头，你可以看出来，他几乎是恨死了川普。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外交生涯、官宦生涯这么久，按照川普的这个定义，他可以算是华盛顿沼泽里头一个小恶吧，不算大恶。但是还好了，他本身是刚才提过，他不在他的所有外交官的这个履历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主要是关注的是苏联东欧还有中东的事务，所以他不属于那个现在名声很不好的知华派，所以他的这个应该讲他的这个空间，他这个施政的空间或者他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比较大。
好，非常感谢你。其实呢，这个伯恩斯呢，他最高的是官至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四号人物的这样一个位置啊。那么我想请问叶耀元博士，就是现在呢，他作为一个职业政客，就刚才这冯博士也讲了，开玩笑，就华盛顿沼泽里面的一员啊，就川普的说法。那么他呢，现在他提到这个位置上呢，他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这个可能性呢是备受关注。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呢，那么从他的这个，他呢其实并不是这个中国事务专家，这个已经是公开的写着的。那么就是他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在美中关系的这个方面能够起到怎么样的这个作用呢？叶博士。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我们觉得有几点的方面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观察。第一点是按照他过去的经历，事实上他对北约、对于欧盟有很强烈的一个结合。那现阶段来讲，美国的一个外交的核心或他的一个国家利益战略核心已经慢慢的转移到与中共之间的抗衡。所以说美国尤其是拜登上台之后，一直在修复跟欧盟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其他民主联盟之间的一个合作，透过这样子一个多边关系 拜登其实想要用一个多边主义的方式对中国用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制衡方式。那这样的一个制衡方式，以现阶段的条件来说，他需要有一个人是可以不仅仅可以了解到欧盟，了解到这些民主国家，同时间也可以有透过冷战的经验，用那种相似的方式来跟中国进行一个接洽。那这里面我就觉得说，其实派那个 Nicholas Burns 去中国作为驻中的代表，某种程度其实是有点承接说他在欧洲的经验以及冷战的经验，然后以此作为借机来跟中国进行交流。同时间，我们也可以知道 Nicholas Burns 因为他是一个外交官出身的一个体系，所以说他对于外交事务相对来说，像是布兰斯塔德上一个驻中的一个代驻美国驻中的代表，他是比较熟悉的，他也是比较了解。说整体来说，以外交事务跟中国进行沟通，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也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媒体也有报道过，Nicholas Burns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支持以外交的方式来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所以这某种程度跟拜登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达到一定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合作是非常可以期待的。那也可以看到说，美国虽然说在透过多边主义的方式在跟中国进行一个抗衡，但这个抗衡里面，以现在拜登的角度来说，他还是希望说，即便虽然说我们在严重的跟彼此之间竞争，但是基本上外交的交流还是不能完全阻断的，这是我一点浅见。
谢谢您，叶博士。接下来呢，冯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叶博士也讲到，就是拜登启用 Burns 呢，是希望能够承接使用他在欧洲的这个经验，他担任过欧盟的这个大使，还有驻希腊大使啊等等这样一些经历。那么同时，他也处理过苏联和俄罗斯的这个事务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众所周知呢，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呢是处于这个1979年两国建交之后呢，这个外交关系最低谷的时期。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呢，其实美中之间也有过低谷。那么本次的这个低谷和过去的这些低谷呢，有哪些本质上的不一样呢？冯博士。
你刚才引述说一些评论讲是现在最低谷，是很低，因为这个关系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美国不派大使了，是很低。但是我不大赞同说现在是最低谷，最低谷之后应该是在川普政府的后期。那时候，这个中美贸易战层层加码，惊心动魄，中国方面已经把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骂为这个人类公敌，而蓬佩奥这边呢也绝不让步，他是公开要求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分开，明确的把中国定为美国的敌对国家，而且甚至于他在一些言论上是把这个美国把中把改变中共政权，就西方政治里头 regime change 放上了这个议事日程，所以那个才是最低谷。而现在呢，就是拜登政府上来之后，他基本上延续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软化了，因为对中国这个定位，它已经不是敌手，而是改变为这个竞争对手。而且它的一个提出一个目标，就是该合作时候合作，该竞争时候竞争，该对抗时候对抗。所以它这个现在你看它。部长级的这个高层会见，见面他也恢复了。这个现在这个对话也在不同层面展开。目前这种对抗，更多是打嘴仗啊。在具体的动作现在还没有真正亮出来。所以讲这个，刚才这个叶博士讲的这个。他如果是用现在 Burns 利用迎来短暂时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经验，把这个现在真正美国现在还是三心两意打这个第二次冷战，跟苏联那个冷战，如果他要真正的实质性的推荐那个Burns 这个冷战经验，应该是可以派上用场。
好，谢谢。那我想请问叶博士，您赞不赞同冯博士这个说法，就是他认为美中关系呢，实际已经从川普时代呢开始探底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就是说呢，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呢秦刚也已经低调的赴美来赴任了。那么人们呢把这个 Burns 呢和秦刚呢进行一些比较，发现他们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轨迹呢很多地方似乎不谋而合。那么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比较呢？
对，是的。那针对刚刚冯博士的一些评论，我觉得当然川普时代确实因为贸易战的关系，两边的关系降到谷底。那但是现阶段来说，其实我觉得华府对于中国的大战略方向是相对来说明确的，也就是能竞争就竞争，但是不是透过一个单边主义的方式竞争，而是希望通过多边主义的方式进行制衡，这比较是民主党在他的外交体制里面比较想向往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的看法是，就现阶段来讲，到底是高是低真的很难说。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国际关系的大环境来看的话，事实上中国作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这件事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如果美国必须要维持自己的霸权，那对中国的制衡是没有办法去减低，甚至是到底这个制衡最终是以一个新冷战的形式开打，还是说就维持我们现在拜登的一个策略，就是该竞争的地方竞争，该合作的地方合作。那这两种态度可能会创造不一样的结果。不过很多在华盛顿的一些政策专家事实上都已经提出了一些警讯，就是以现阶段来讲，相对来说还是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的态势，你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完全的防堵中国的，而且甚至会把中国越养越大。那到时候等到真的中国的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实力超出了美国可以控制的范围的时候，反而会让美国这道棋下得太慢了。那这一部分的考量，其实不管是华府甚至是国务院内部都有一定程度的讨论，但是事实上就什么时候要下这早棋，可能很大一个程度还是得等美国跟中国在经济上面相对来说比较脱钩了，或者是美国的所谓的这些民主联盟以及与欧盟之间的结合对中国的控制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才比较有可能发生。那至于刚刚主持人的第二个问题的部分，事实上我觉得当然了，我个人的想法就是coincidence，就是巧合，就是两边的大使都当过发言人，然后也有当过代表。那只是说秦刚他的经验事实上是比较趋于英国上方面的经验，那Barnes 其实是就驻希腊的代表嘛，也是通常是 NATO 的一个 representative。当然你说他们彼此之间都有欧洲经验，这件事的确是可行的，也就是可以这样子做连结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严格来说，就美国在选择要哪一位的一个官员或者是外交官来作为驻中大使的时候，我想他应该不会去考量到他们的 pass， 就是他们的相似性是不是这么高，而是单纯就以这个人是不是在他的专长、他的经历可以为现在拜登政府所用，这是我一点看法。
那么从您的观察来说的话，您对这个 Burns 他在驻华大使的这个位置上如果获得参院的这个确认啊，那么您的信心怎么样呢？
信心这件事，我觉得 Burns 某种程度其实就代表了拜登试图想要用外交的手段处理外交的一个事务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代表吧，就是。也就是说，你说我对他有没有信心？我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美国国务院体系是蛮有信心的。只是国务院体系里面一直以来都有个隐忧，也就是基辛格主义。美国现在很多程度，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舆论的环境或在两党之间的一个争辩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所谓的抗中或者是面对中国这个挑战者、世界霸权挑战者这个局势，我们必须要相对来说比较硬起来，相对来说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策略来制衡中国，这样的共识是有的。可是国务院内部事实上，因为尤其是大部分所谓老一派的外交官，他们是经历过冷战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们在判断说现在整个国际情势的一个看法，常常会是以 过去冷战的一个角度来去判断，也就是对他们来讲，中国虽然看起来好像至少在数字上面，不管是它的 GDP， 不管是它的军事支出，都是全世界第二大国，但是他们的思维上面还是往往会认为说俄罗斯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会对于美国的外交体系，尤其是在国务院在制定所谓的战略核心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困惑，也就是。严格来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以国家实力来说，俄罗斯现阶段来讲很困难会变成美国的挑战者，所以俄罗斯也是一直玩所谓的两面政策嘛，就是他一部分跟中国又接洽，一部分也跟美国接洽，那他有点已经变成像是一个中间国的一个角度。可是对于这些国务院来讲，尤其是国务院老一派的外交官来讲，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去体悟说，事实上现阶段来讲，美国的挑战的主要的对象并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那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舆论的或者是一些新闻的媒体的报道来说，你很难去判断Nicholas Barnes 他到底是信任哪一派的。我们只知道他相对来说非常有经验，然后拜登对他的信任度非常的高，但是他去了中国，到底是以一个冷战的思维来对待中国，还是单纯以跟中国想办法再接触的一个角度来跟中国接触？这部分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所谓的能动性在里面。那当然，以现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大环境来说，如果美国是希望跟不希望中国去取代美国的霸权的话，那鲍尔斯在整个角色的设定上面，他会相对来说比较用比较强硬的态度来跟中国接洽，但是这样的强硬的态度，中国是不是愿意买账，其实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困难的。所以我个人是有信心，但是很难说最后导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就是了。好，我觉得这我们要继续观察下去。
那么这个根据叶博士的说法呢，就是实际上这一切呢还是有待我们的观察，还存在着一些这个不确定性啊。那么接下来的冯博士，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叶博士也提到了，那不知道呢，这个作为外交官的这个 Burns， 他到底是沿袭哪一条路？是沿袭这个仍然把这个俄罗斯作为美国的最大对手呢，还是开始转向就是把中国作为美国的这个最大的对手？那我想问问您，其实说到这个中国呢，Burns 呢，他本身呢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当然他现在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在教授美中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在媒体上呢，他接受包括像是 CNN 这一类的这个媒体有关美中关系关于中国议题的这个采访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您通过这个他的这些在公共平台上的做出的一些关于中国方面的这个评论呢，您的观感是怎么样的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结论呢？
其实刚才那个叶博士已经提过，以他的很受拜登的信任，其实拜登的外交政策有他的份在里头，就是他是一个想增强国际民主同盟来对付中共，这也是这个如果跟川普政府比较的话，这是一个拜登政府的一个外交或者对华政策的亮点。但是我刚才也提过，因为他这个是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竞争，该对抗对抗。这表面上看是四平八稳，这个是个好像是一个万全之策。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你的重心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如果是这个顾虑心舍太多，然后往往会造成这个该做决策之后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反而是你患得患失，就是变成一个空谈，你真正该做事之后没有魄力真正去做。就是刚才叶博士也讲过，如果是中美现在这个脱钩往下走，走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是不是要继续跟中国断臂求生，包括是对比如说华尔街这个硅谷，他们跟中国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个了断？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对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政客，包括波恩在内的一个考验。
好，谢谢你。那叶博士呢？我想问你，这冯博士刚才也谈到了，就是是不是美国要跟中国完全的这个脱钩？我想在这些问题上呢，也并不是大使他可以决定的。那么他本身是坐在这条船上，只能随着这个船的方向而漂流吧。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现在呢，就是说 美中之间呢还没有恢复这个高层的结构性的会谈。那么有分析说呢，这个呢就使得这个大使呢在两国的这个沟通之间呢就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那我想知道的就是呢，这位 Burns 呢他在这个方面的话，您觉得他在哪一些方面能够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或者突出的作用？这个重点在哪里？比方是像是刚才冯教授说的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这个关联，那么还有就是像是军事地缘政治以及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那么等等这些方面，您认为哪些方面对他来说是更加关键的？
是的，那当然了，按照伯恩斯他过去的一些资历来说，事实上他对于这种集体安全的议题是非常有研究的，毕竟他是美国派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代表。所以说我觉得在安全议题上面，尤其是现在面对不管是台海的安全以及南海的一个区域安全性来说，我想伯恩斯都会帮助拜登向中国表达美国的立场，不管是海洋的一个自由的航行权，甚至是维系台海之间的安全这一件事情，我想伯恩斯都会传递华府的一个意愿。那当然就我也不能说他就是指挥一个军事的部分嘛，那在经济议题上面，事实上因为他也是派驻希腊的一个代表，那基本上美国对于希腊虽然说不大有一个太大的一个经济的议题上面的关切，但是某种程度因为希腊的经济问题还蛮严重的，所以他应该也耳闻说就是在发展中经济国家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并不觉得说他会把他的重心放在经济议题上面，因为现阶段来讲，事实上美国的一个战略核心是希望说美中之间的经济互赖性可以继续往下降，尤其是我们看到去年美国的总进口额里面38%是来自于中国的，那这个数字其实非常的宏观，因为这样的一个38%的一个进口额来自于中国这件事，导致美国现在即便说我们喊着说我们要制裁，我们要制裁中国，我们要为中国在香港以及维吾尔族上面发生人权议题发生，但是经济上来说我们却常常不太能施加一定的力道。为了去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现在来讲当然就鼓励我们美国的企业尽量不要前往中国投资，然后尽量把在中国的设的一些工厂想办法移出来，但是因为中国对于外汇市场的一个控制，所以事实上移出的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可是我们必须要考量到一个很更核心的问题是，中国过去当然从90年代后期2000年初它就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可是这个世界工厂的成因事实上是因为它的劳工价钱相对来说便宜，人力素质又相对来说高。那在现阶段的2000到2020年这个状态，中国作为它作为劳工的比较优势来说，其实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按照这个世界市场的走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供给需求的一个概念，事实上很多的一个工厂是希望移到更相对来说劳力便宜的发展中的一个国家。同时间，我们也会看到说，今天就像是在我们在美国去年大选的时候，很多候选人有提到自动化工厂会对美国的经济产生的一个冲击。那因为这些自动化工厂未来如果成型的话，很大一个程度他们是可以移入美国内部。那也就是打个比方好了，苹果手机事实上在 Austin 也在计划要执行这样的一个自动化工厂。当这些环节成型的时候，美中之间的一个经济互赖性自然会下降。所以对于 Bounce 来说，他是不是需要去自己去推动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因为商人自己会依据他说比较优势而去判断说他要怎么样进行投资。当然最后一点我想再提醒的就是 Bounce 可能还有另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在于环境保护这件事上面，尤其是拜登的竞选，在竞选的时候他最大的一个口号就是要保护这个，要想办法去降低排碳量，想办法的去抗拒全球暖化，找出一些政策。那中国事实上是一直至少在拜登上台之后不愿意跟美国在这方面进行对话的，那 Bounce 会不会是代替拜登去跟中国来在这个环境保护议题上面进行一些对谈，我觉得这边是可以去关注的。谢谢。
好，谢谢你。另外冯博士呢，我想问你，我们要把镜头呢带回到1949年，当时呢，中共赢得了对国民党的战争，那么致使呢，美国驻中华民国的默认大使司徒雷登呢是黯然的离开了中国。那么在此之前呢，应该是1949年7月14号，这个司徒雷登呢，他写了一份这个备忘录，就是说呢，这个备忘录名字是 是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衡量之要素，其中贴了12条。那么其中第一条呢是说，美国对中共的本质呢不要有任何的幻想，因为中共与马列主义呢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其中的第二条写到呢，就是美国对华的这个理论指导或者是实际操作中呢，应该把狂热的民族主义纳入考量。另外呢，第七条是说，美国对中国情势最关心的不应该是贸易，也不应该是维持更多的文化活动，而是它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那么冯教授呢，刚才在节目之前你也提到，你说这个呢其实是当时这个斯图雷登呢他对自己的一种反省啊。那我想知道的就是说呢，他当时的这个反省或者醒悟也好呢，是不是到今天呢，有没有在美国获得完全的这个认可和接受呢？因为这个话放到今天看起来也是仍然是非常应景的。那么冯博士请回答。
是的，因为如果熟悉历史的话，斯图雷登这番话是很典型的自我检讨。因为他从1946年到1949年他是美国驻华大使，整个内战时期，国共两党内战时期，他是代表美国在这个最高的外交官。其实他当时他做的大部分事是不大光彩的。他当时是想去说动美国放弃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然后去支持中共。而且他的判断就是刚才他批判的，因为他说当时散布这些语言，中国共产党跟苏联不一样，他们不是信共产主义的，然后他们本身他们是信民主主义，他跟美国还有点接近，他们也要民主自由，所以应该建立这个联合政府。但是这个就是他对这个中共的本质根本没有看清。所以到了1949年6月份，毛泽东发那个论人民民主专政，真正露出那个流氓相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后人还发这个别的斯图雷登说这个讽刺，因为毛泽东讲这个话是流氓相，是你们独裁可爱的新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这样。就是他一旦有了这个权力之后，他全部把以前说的那些好话全部推翻，然后他是露出他的共产主义政权。因为他很快在那个论人民专政以后，他就明确出来，我们一面倒，我们是跟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在一块，把这个美帝国主义彻底的赶出去。所以这时候这个苏雷登应该讲是被示敌了，他是同动失同，所以他写这个备忘录，就告诫美国说这个应该把中共政权按照他的本质来认识他，他是共产主义政权，而且他是一个极端的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政权。所以你不能像他以前那样要维持关系做生意这个文化交往。但是这里头如果回到今天而言，就是我刚才已经提过，就民主国家跟专制政权打交道之后，你是经济就是眼前的经济利益优先，还是民主国家的这个民主自由核心价值优先，他们经常做出这个错误选择。这个你看他跟纳粹帝国这个德国也好，跟中共也好，我看到这样一个路径。所以我现在没办法判断美国这一世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更合乎心理或者更正确的选择。
好，那么最后呢，叶博士我想问你，就是在历任的这个美国驻华大使中曾经起到过哪些关键的作用，请简短。
其实美国驻华大使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传递国务院以及华府他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的策略的态度。所以说事实上起到的作用还是蛮大的啦，因为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层级才有办法去采行，说我们到底可以把什么样的讯号传递给中国。尤其是如果层级不够高的话，有时候你传递出来的讯息会被中国甚至是被美国都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讯息不是很 credible， 不是真正美国想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基本上虽然驻美大使空了一段时间，这不是驻美大使，美国驻中大使空格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位置它是需要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冯崇义博士和叶耀元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精彩分析。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收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